克雷格·吉纳博士《使徒行传》第六讲《传福音和使徒行传简介》Copyright 2024克雷格·吉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六节《传福音和使徒行传简介》。在上一次会议结束时，我们开始讨论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主题，以及他如何向我们展示传福音的不同方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神以不同的方式通过人来工作。整卷使徒行传都有一个一致的福音，但他针对不同人群进行了具体化，并以与他们自己的环境相关的方式向他们解释。我们开始讨论人们如何引起福音的关注。在他们的文化、犹太教堂、公共辩论论坛等中存在某些类型的网络。我们也需要准备好寻找我们文化中的那些人。他们也有关系网络。信徒们在旅行时分享了这一信息。使徒行传更多的以传记的方式进行。它聚焦于保罗，聚焦于彼得，聚焦于主要人物。尽管如此，信徒们还是在旅行时分享了这一信息。从使徒行传第八章和第四节，以及第十一章和第二十节，我们偶然得知所有信徒都带着这个信息。这正是我们想要的。你也可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看到这一点，那里说到话语的只是要装备其余的圣徒，各尽其职，使我们所有人都蒙召去侍奉。如果我们有纯粹以神职人员为导向的教会，其中牧师，我们所说的牧师，正在做所有的事工工作，而其他人不提供帮助，其他人不参与， 95% 的工作无法完成，因为我们可以工作尽我们所能，但最终我们需要基督的整个身体都装备好来分担这项工作。但除了犹太教堂之外，这是非常有机的。他们正在对个人进行跟踪。这是有很大关系的。使徒行传 20.20 节提到，保罗不仅公开演讲，还挨家挨户讲道。家庭由亲戚和客户组成。例如，利迪亚的家庭可能包括仆人和工人。所有这些东西都被视为家庭的一部分。使徒行传第十章中，据说哥尼流的亲戚聚集在一起。另外，就家庭而言，还有一种叫做主顾和顾客的东西。这在罗马文化中尤其如此，但在克林斯和腓利比等地也很重要。你可能会有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会邀请同龄人，也会有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他们会成为同龄人的朋友，还有在社会上依赖这个人的客户。作为回报，这个人将从这些社会依赖者那里获得荣誉。这些是其他类型的关系网络。我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并不是说我们需要使用与他们相同的网络，因为我们的家庭结构可能与他们不同。我们可能有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但看看我们今天拥有什么样的关系网络，有时你可以有基于共同兴趣聚集在一起的小团体。有时这被称为目标群体，也许是那些失去孩子的人，你可以为此设立安慰支持小组。并非所有来的人来时都一定是基督徒。但作为朋友，你可以分享主为你所做的一切，以及主如何帮助你度过难关。你也可以向他们学习。我们都是人类。我们都是破碎的人，都需要神的恩典。但在这种情况下，分享是有机的，因为你只是与其他人分享。除了目标群体之外，你还可能只联系朋友和家人。这是传播信息的一种方式。现在，我不想就此止步。但当然，当我们分享我们在基督里发现的奇妙发现时，我不想忽视我们已经拥有的那些联系。当其他人归向基督时，他们也可以分享他们的网络。我们在早期教会中看到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还在《使徒行传》第18章和第三节中看到保罗的皮革工作。现在，这是一种你可以在工作时与人真正交谈的职业。但这也向我们表明，保罗已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当支持可用时，他确实接受了。甚至后来在同一段经文中，当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教会，尤其是腓利比教会带来一些礼物时，保罗接受了支持。但保罗也在这种文化中工作。他并不是局外人，只是在宣讲而已。他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事实上，他已经是希腊罗马世界的公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变得更加擅长成为更广泛的希腊罗马世界的公民。我们也看到了多样性。他通过腓利比妇女对异神教的共同兴趣来接触他们。 腓力比的狱卒通过地震和布道达到了目的。另一个领域是通过治疗，有些人称之为地两布道。现在我之前谈到了神迹奇事，但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讨论他们，除非他们与使徒行传和一些实际考虑有关。但重点并不在于神总是做我们向他祈求的一切。我的意思是，我们都知道第一世纪的最初使徒们，尽管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尽管他们有圣灵的力量，但他们已经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不认识19世纪真正热情高涨受人尊敬的基督徒。哈德森·泰勒走了，上个世纪的阿多奈拉姆·贾德森已经走了。我的意思是，没有人说每个人都会得到治愈，然后我们就永远生活在这些身体里。我们仍在等待耶稣回来获得复活的身体。但重点是，神给了我们未来应许的样本。在福音书中，我们读到天国的好消息，有一天神会让一切变得正确。他要恢复一切。他会擦去我们眼中的每一滴泪水。他现在给我们的就是这方面的样本。治愈是暂时的。如果我们死后又从死里复活，如果主迟延，我们还会再次死去。如果我们治愈了某件事，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以后不会因某件事而生病，或因某件事而死亡。在这个世界上，人都会死。这是这个世界本质的一部分，每个人最终都会认识到这一点。但话虽如此，神确实给了我们未来荣耀的样本。这不仅是对那些经历过这事的人来说，也是对我们所有了解这件事的人来说。我们都知道神正在向我们保证他的应许。他没有忘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他的力量与我们同在，有一天他会让这个世界焕然一新。这些都是这方面的预兆。当我作为一个相当年轻的基督徒阅读《使徒行传》时，实际上我认为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注意到《使徒行传》中引起人们对福音关注的主要方法是神迹奇事。现在他们受到了关注。有时关注并不总是积极的。有时他们会受到迫害，但当出现神迹奇事时，人们必须注意。还有其他吸引注意力的方法，公共辩论论坛。我们这些现在接受学术培训的人，你们现在正在接受学术培训，或者可能已经接受过学术培训，但是我们学得越多，我们就越能够与其他人进行讨论和论坛，并分享我们的信仰以及与人对话。但就引起人们注意的其他方式而言，《使徒行传》中最常见的方式，即五旬节，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说方言。《使徒行传》第三章和第四章医治了瘫痪或无法行走的人，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吸引了人群。《使徒行传》第四章29和30节，他们实际上祈求上帝加给他们勇气，伸出手来医治，并因他圣仆人耶稣的名施行神迹奇事。在《使徒行传》第14章和第3节中，上帝通过神迹奇事证实了他的信息。所以这并不奇怪。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基督徒时，我注意到了这一点。我还读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一本很好的福音派书籍，关于分享你的信仰，如何放弃你的信仰。这本书里说，你可以为人们祈祷。人们通常会欣赏他。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他们会喜欢你为他们祈祷。所以你可以只提供。如果什么也没发生，他们通常不会生气。我的意思是，你无法让它发生，但如果它确实发生了，通常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疫情期间，我在一些公寓楼工作。夏天我们要拔除杂草，打磨墙壁，粉刷油漆，做一些非常基本的工作，比如扫地。当其中一个人走过时，我常常说他们是老人，但随着我自己越来越接近那个年龄，我不喜欢使用这种表达方式。但不管怎样，他们比我年长很多，主要是退休人员。有一位女士走过来，她正在抱怨一件事。我问我是否可以为她祈祷。她说，当然。我为她祈祷，但什么也没发生。但另一个人过来了，梅布尔·库珀。她说，哦，我的膝盖有点问题。情况真的很糟糕，医生无法为我的膝盖做任何事情。所以我当场为他的膝盖祈祷。几天后他回来说，克雷格，你很棒。自从你为我祈祷以来，我的膝盖好多了。现在我需要让你对我的肺部进行治疗，因为我一直在咳血，医生认为我患有肺癌。我说，好吧，我午休的时候过来，我会为你祈祷。 但与此同时，我一直在清洗他隔壁邻居的墙壁，他是个烟鬼，刚刚死于肺癌。我给他看了冲洗桶，他看起来像虫胶。我说，你知道，这可能就是你的肺部现在的样子。你确实需要戒烟。他说，你知道，我的医生也这么说。无论如何，我在他午休时路过他，我说，我要为你祈祷。但无论神是否医治你，有一天你都会死去，你需要准备好迎接他。因此，他和我一起祈祷，接受耶稣作为他的主和救主。然后我祈祷他能痊愈。他给我的报告是，此后他再也没有咳血，医生断定他根本没有患肺癌。他还活了很多很多年。年轻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我并不是正式的部长什么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祈祷。有些人在这方面比其他人更有天赋，但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可以帮助人们，也可以吸引他们对福音的关注。好吧，在接下来的幻灯片中，我们将看《使徒行传》1:8，其中讨论了权力，我们可以讨论历史上导致转变的迹象。今天我可能不会这样做，因为我已经这样做了。但只要看看《使徒行传》中的一些例子。《使徒行传》1:8，圣灵来的时候，你就必得着能力。路加所说的能力是什么意思？在路加福音中，权力不仅与赶鬼或医治联系在一起，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与赶鬼或医治联系在一起的。436、517、619、846和 9-1。同样，在使徒行传中，使徒行传 3.12。这个人被医治的不仅仅是力量或圣洁。这是借着耶稣的名，借着他的能力。在第6章和第8节，斯提凡充满了恩典和能力，因此行了奇事和神迹。在第10章和第38节中，受圣灵和能力高抹的耶稣正在医治所有被魔鬼压制的人。因此，当我们在使徒行传1:8中谈论权力时，我认为我们不仅应该想到一般见证的权力，而且还应该想到神经常会通过回应祷告和做真正引起人们注意的事情来证实我们的见证。它来自圣灵的力量，而圣灵在犹太圈子里被广泛的与先知的授权联系在一起。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这一点。这是我和妻子在梅布尔库珀的公寓前的一张照片，我在那里为他祈祷。我想现在我要跳过，因为我已经讨论过这些迹象。实际上我这里有一些不同的，但我不需要全部都做。所以通过标志来引起注意。保罗可能通过他的事工在这方面有所成长。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3章中读到，塞尔吉乌斯·保卢斯见证了以利马、巴杰西斯双目失明。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使徒行传第14章说，使徒巴拿巴和保罗正在行神迹奇事。但当你读到使徒行传第19章时，你会发现它的规模与你在耶路撒冷教会时看到的一样。我的意思是，他在这方面成长了。我知道今天也发生过这种情况，一开始很小，或者有时一个人会为人们祈祷1-2年，但什么也没有发生，但他们确信他们应该这样做。这可能会让人非常沮丧。通常情况下，即使你不为人们祈祷，有时他们也会好起来，对吗？所以，因为上帝经常塑造我们的身体是为了变得更好。这也是上帝的恩赐。但无论如何，在1-2年后，突然在1周内，很多人开始痊愈，并且他就开始从那里传播。我认为这是让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而是上帝。当上帝决定打开他时，他就准备好了。所以我们不接受功劳。这功劳属于耶稣的名。他是通过我们完成这项工作的人。但保罗在他的传道过程中可能在这方面有所成长，并且保罗认识到人们的注意力是在福音上，而不是在他自己身上。福音传福音的另一个特点是，有时神只是安排事情，他只是把事情安排好，我们并不期待他。你有平行的视野，哥尼流和彼得都有这些意向。在此之前，彼得不可能去见哥尼流，但神显然派他去，所以他走了。神非常渴望将圣灵浇灌下来，神甚至不等彼得讲完他的讲道，就打断他的讲道，将圣灵浇灌在这些聚集的外邦人身上。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菲利普在非常不寻常的情况下被派往某个地方，但他到达那里后发现一名非洲官员正在阅读圣经。 这位非洲官员在阅读以赛亚书第53章有关受苦仆人的内容时问他，这里说的是谁？说一下设置。我的意思是，腓力向他传道，神就安排了这个情况。我记得有一次，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牧师时，我们要去教堂野餐。我们只是聚在一起，我总是很乐意分享福音，但这不是我当时的想法。我们刚刚准备好。到目前为止，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只是把一些东西放在一起。一位年轻女士走到我面前说，这是教堂野餐吗？我说，是的。她说，你能告诉我怎样才能得救吗？我说，是的。她说，你就在那儿等着吧。我哥哥也想听听如何得救。那是一个设置。我的意思是，主设立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不需要做任何工作。其他情况会更困难，但我们希望在每种情况下都服从。我们如何生活也是传福音的问题。你知道，在使徒行传 2.41 中，彼得讲到结束时，有3000人接受了基督。但如果你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最后一段的文学结构，你会发现他也以另一种方式以有效的传福音结束。他谈到了这3000人皈依之后的教会，他们正在分享敬拜，他们正在分享膳食，他们正在互相祈祷，他们甚至激进到分享财产。在第47节中，主赐予他们恩惠，并每天增加他们得救的人数。换句话说，彼得的经历就是传福音的一种方式。神设立了一个征兆，一个戏剧性的征兆，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彼得有机会传道。但在第47节中，人们看到了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吸引他们信仰的原因。他们不断地加入教会。你会在新约其他地方看到类似的内容。我的意思是，例如，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和35节中所说的，彼此相爱，正如我爱你们一样。他称之为新诫命。这并不新鲜，因为那是爱。利未记19章18节谈到要彼此相爱如同自己，但它是新的，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标准。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一样。这样大家就知道你们是我的弟子了。如果你们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让人能够看到耶稣的心，那么他们就会通过这种方式接触耶稣。这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这也是一个征兆。在约翰福音17章23节中，他祈求他的追随者团结一致，以便世人都知道，耶稣说，父啊，你爱了他们，正如你爱了我一样。现在谈到合一，人们争论教会的合一。我们不必都属于同一个教会。我们甚至不必都相信完全相同的事情。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并且跟随他，我们就是兄弟姐妹。但就团结而言，团结就是我们彼此相爱。团结是指我们一起工作，一起为福音服务。这些是引起人们对福音关注的一些不同的方法。现在该去哪里呢？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要权衡各种因素。但当然，最重要的因素是上帝的带领。我的意思是，如果神在引导你，那么你最好去那里。这可能很难，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看到果实，也可能很快就会看到结果。事实上，通常情况下，神在给我们太多果子之前，都会先考验我们，这样我们就不会心高气傲。但神带领我们去往的地方，有时可能只是一瞬间，我们可能得提前通知一下。你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第8章第29节中，圣灵对腓力说，你去上这车吧。他还与非洲法庭官员分享基督。或者在第10章和第19节，圣灵对彼得说，有人来看你，你需要和他们一起去。我派他们来是因为哥尼流得到了异象。有时圣灵的引导是消极的。例如，在使徒行传第16章和第7节中，当保罗回顾他与巴拿巴一起传福音的地方时，事情并没有那么困难，但他之前并没有真正领导过这项使命。现在他走出了他们已经建立的这些教堂。事情似乎正在崩溃。当他想去庇推尼时，圣灵却拒绝了。当圣灵想要进入亚洲时，他说不，亚洲指的是罗马的亚洲行省和小亚细亚西部。现在在使徒行传 16.6 节中，不是暂时的不。后来他发现小亚细亚出现了强大的复兴，但他还没有准备好。他可能把事情搞砸了。 所以圣灵说不，他没有去那里。然后他们到达特罗亚，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地方，大约有10万人。这是一座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但他到了特罗亚，他有夜视能力。愿景是来自马其顿的某人说，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他和其他人，包括卢克，聚在一起解释这一点。他们说，这是什么意思？这肯定意味着我们应该去马其顿。这并不是耶稣显现的意象，没有比这更明确的了。他们到了马其顿，却遭到殴打，在马其顿一路受苦。腓立比很难，帖撒罗尼迦很难，他们甚至被赶出伯利亚。他们必须根据已有的指导坚持下去，但这是一些指导，有指导总比没有指导好，所以他们就用他们所拥有的。有时我们可能认为神带领我们去某个地方是出于某种原因，神可能有不同的理由，但如果我们尽力跟随他的带领，神就能命令我们的脚步。我们的工作就是尽力而为，有时这是敞开大门的情况。他们离开马其顿前往亚该亚。事实上，保罗被赶出了马其顿，他不得不前往亚该亚。但亚该亚的大门敞开，他得以在那里传道。他没有提到任何启示。保罗可能有一个，但基本上我们所知道的是，保罗必须去亚该亚。他被送到那里是为了让他更安全。那里的人们思想更加开放。有时神的旨意，神的引导会导致我们陷入痛苦。使徒行传第21章有预言性的警告。如果你去耶路撒冷，这就是你将要面对的事情。保罗的朋友们说，不要去，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在说什么。保罗说，如果需要的话，我已经准备好去死。保罗知道神对他的旨意。所以你知道，尽管他的兄弟姐妹们爱他，并且他们听到了上帝所说的一部分，但对保罗来说，得到预先警告是件好事，但保罗知道他应该去。最后他们停下来并说，愿主的旨意得以实现。仅仅因为神正在带领你做某事，并不意味着你不会遇到困难。这并不意味着你不会受苦。事实上，通常情况下，当我们进入新领域时，都会遇到困难。你不必去激怒他。您不必说，请给我一些，或引导我们不要进行测试。但如果他来了，而且通常会到来，上帝就会利用他来教导我们更加依赖他，他会让我们变得更坚强。在保罗传道的地方，例如帖撒罗尼迦和腓立比，他们看到了他所经历的一切。他能够诉诸这一点并说，你知道跟随耶稣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他们也因此能够更加坚强地坚持下去。因着他去了耶路撒冷，他得以在圣殿里传福音。当他被囚禁期间，他能够在罗马传播福音。无论如何，他计划去罗马，但作为一名囚犯，他实际上必须向他本来无法向他传教的人传教，例如禁卫军成员，甚至在尼禄的宫廷前宣讲福音。无论如何，尼禄可能不是第一次在那里，而是在宫廷面前宣讲福音。然而，当我们没有任何具体方向时，委员会仍然存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八节。在使徒行传的13章第二节，他们已经知道自己被差遣了，但他们还没有去，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但现在他们被送出去了。所以，这并不总是意味着我们要搬到某个地方。一些早期的基督徒不得不搬迁，因为他们受到迫害，而上帝正利用这一点来传播福音。但有时他就是你所在的地方，你只是与周围的人分享他，你只是自然地分享他，因为这对你来说很重要，这就是你所热衷的事情。但即使我们没有特定的方向或特定的使命，我们也有总的使命，伟大的使命。我们可以从上帝提供的联系开始。那么12从哪里开始呢？他们从当时所在的耶路撒冷开始。这不是他们来自哪里，但却是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实际上可能在那里待得太久了，但主确实有办法确保福音传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有散居犹太基督徒及来自犹太地以外、耶路撒冷以外定居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使徒行传 11:20 分说，他们是来自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阿的信徒。他们开始与安提阿本民族的人们分享福音。这可能就是有些人所说的有意布道。他们能够与那些与他们有共同兴趣和共同因素的人进行关系传福音。 最终我们也能够与希腊人分享它。他们开始以这种方式转变，这对于像彼得这样的人来说要困难得多。这些人已经是双重文化的人了，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些文化联系，超出了彼得和十二个人所拥有的文化联系。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中，巴拿巴和扫罗前往塞浦路斯。那么为什么是塞浦路斯呢？一件事是它可能是最近的航行地点，但另一件事是猜猜巴拿巴来自哪里。我的意思是巴拿巴在塞浦路斯有联系，所以这是有道理的。保罗在基利家传道。使徒行传没有详细探讨这一点，但使徒行传 9.30 确实说他去了基利家和叙利亚，而且他已经在叙利亚了。加拉太书 1.21 说他在叙利亚和基利家传道，因此他在那里有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中一些可能效果不太好，因为他显然以后必须小心。但无论如何，在使徒行传第13章中，他们为什么要去比西底安提阿呢？沿海地区人口较多，皮西迪亚安条克大约有5000名罗马公民以及其他居民，一些沿海城市有大约10万人口。为什么要去皮西迪亚安条克？在这种情况下，使徒行传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点，但考古学表明可能有一个原因。当然，如果你从帕弗斯向北航行，你确实会来到沿海地区，而如果你向内陆航行，你就会到达皮西迪亚安条克。但吕西亚海岸还有其他地方人口较多。为什么要进入比西底安提阿？我们从考古学中得知，塞浦路斯总督塞尔基乌斯·保卢斯 Sergius Paulus 所属的谢尔盖·波利亚家族 Sergi Pauli 在该地区皮西迪亚安条克东北部和阿卡尼姆北部拥有大量庄园。所以他们去那里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有联系。他们可能收到了塞尔吉乌斯·保卢斯的介绍信。现在保罗特别去他有独特装备的地方。有时我很挣扎，因为我喜欢在街上一对一的向人施助，但主给了我学术上的恩赐，而且有些地方我可以去，因为这些恩赐是其他人不能去的。所以我意识到，好吧，尽管我也喜欢做其他事情，但我需要去我有独特装备的地方。保罗特别去城市地区。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3章开头和第11章后期在安提阿侍奉，他为此做好了独特的准备。有些地方他有独特的能力，但保罗受过教育。他是罗马公民。在有些地方他可以以特殊的方式传道，比如罗马，因为他是罗马公民，而其他人则不会那么容易得到听证会。或者甚至在罗马殖民地科林斯或腓利比，甚至皮西迪亚安条克也是罗马殖民地。这些是保罗取得特别进展的地方。由于他的教育和经验，以弗所给了他一种不同的特殊进展。当保罗在腓利比被殴打后，他实际上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腓利比狱卒可能会说，你知道，一旦他发现他们是罗马公民，你知道，这实际上在这里受到尊重。他们实际上在这里认真对待这一点。他们实际上认真对待不允许在这里殴打罗马公民的法律。保罗和希拉作为罗马公民，在他们要去的其他地方成为了一个大问题。这也许是保罗在哥林多度过18个月的原因之一。我认为，当然，首先是神的带领。但我喜欢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不这样做，福音哪里不传？如果我没有任何其他具体指导，如果我必须在两件对我开放的事情之间做出选择，我会想做一件，如果我不做，就无法完成的事情。其他人可以到这里来，他们的事工可能更大，为他们的事工赞美神。但如果我们都到这里来分工，而这件事没有完成，那就不好了。因此，如果它很重要，那么这就是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传播流行文化的中心。安提阿是多元文化的，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多元文化的领导团队，因为它是多元文化的。消息经常从城市和这些多元文化地区传播开来。保罗在以弗所能够做到这一点。使徒行传第19章10章17节和20节说，当他在以弗所时，主的道从那里传到罗马亚洲的整个行省。以弗所是罗马亚洲最著名的城市。人们一直从以弗所进进出出。如果你接触到了那里的人们，你就会接触到其他民族和周边地区的人们，并且传播速度会更快。你可以想想在我的国家， 你可以想想一代人的更替就像四年一样的校园。有些人需要更长的时间，但四年。你可以想想国际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将能够带回这个好消息，就像非洲法院官员能够带回这个好消息一样。在您的环境中，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无论您身在何处，在多元文化的地方，在您可以接触到那里可能接触到的人群的地方，您可能不需要行驶500英里或700英里或尝试行驶一大堆不同的地方。上帝可能把人们带到你身边。安提阿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保罗已经准备好向那里的人们伸出援手。保罗在帝国境内的目标是罗马。您可能听说过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那是因为罗马修建了道路，但这是事实。人们来来往往。保罗在他去罗马之前，罗马书16章表明他认识罗马的很多人。为什么？因为人们一直在罗马进进出出。如果你到达了帝国的中心，到达了罗马，信息就会从那里很好的传播。今天也许互联网就是一个例子。拥有以会众为导向的东西是件好事，这样你就可以对人们进行门训，但互联网是很多人智力聚集的地方。也许有一天电网会瘫痪，但事实并非如此，但现在我们有很多机会。只要确保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即可。有些基督徒在网上说了一些话。我该怎么说呢？在皈依之前，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我爱无神论者。我对无神论者有一些了解，但一些新的无神论者只是在网上胡言乱语。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正在从互联网上获取其他东西。有时他们从某一领域的知识分子那里学到东西，但他们对哲学或他们所丰富的事物没有丝毫的了解。但有时基督徒也会做同样的事情，这就很尴尬了。我知道一些无神论者对互联网上的一些新无神论者感到尴尬。我也知道我们中的一些基督徒对一些基督徒在互联网上所做的一些事情感到尴尬。当你谈论事情时请注意，但最重要的是，无论你做什么都要怀着爱心去做，因为我们被要求无论如何都要爱我们的邻居。在联系物流方面，我们有很多关于物流和行为的材料可以学习，尽管其中一些主要是针对该文化的，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与我们自己的文化相关的模型。例如，他们在家里见面。他们通常没有可用的公共建筑。他们可以在耶路撒冷的神庙见面，但你不会在塞浦路斯的阿弗罗迪蒂神庙，或以弗所的阿尔特弥斯神庙，或以弗所附近，或帕台农神庙，雅典的雅典娜神庙见面。因此，人们开始聚会，尤其是在家里。这是一个后勤问题。这就是前三个世纪可用的东西。那主要是教会聚会的地方。这并不是说他们反对在其他地方见面。我的意思是，保罗在犹太教堂里演讲，当他们有更大的房屋可用时，他们会使用更大的房屋。在耶路撒冷，他们举行了家庭聚会和大型聚会。但房屋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如果有迫害，家庭也会更容易。如果人们需要步行去社区，家就更近了。当然，那时候他们没有汽车，但是他们用他们有的东西，有的东西是有效的。事实上，在家里，他们确实有办法以更亲密的方式对人们进行门训。团队事工是另一个因素。在《使徒行传》第13章和其他地方，你会看到《使徒行传》第13章的前两节有团队领导。巴拿巴和扫罗作为宣教团队被派出去，他们带着马可一起去。后来当保罗和希拉一起去时，他招募提摩太和他一起去，然后路加也加入了他们。后来在使徒行传第20章中，保罗有很多他一直在指导的人，来自不同城市的代表与他一起前往耶路撒冷携带祭物。虽然路加并没有多次提到祭品，只提到过一次，但无论如何，团队事工。现在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我经常独自出去，因为就像雅典的保罗一样，如果没有人和你在一起，那并不意味着你不应该分享福音。但故意来说，和某人一起出去通常会更好。由于我独自一人去有时很危险的地方，我被殴打的次数可能超过了必要的次数。但我们在教会成长中看到的另一个后勤问题是他们的领导结构。他们有长老或监督。现在这些领导结构是从更大的文化中借用的。古代以色列有长老来指导当地村庄的事务， 长老们则负责监督犹太教堂。Mabater 一词也被使用，如果我发音正确的话，它在死海古卷中被用于库姆兰社区的监督者。有时文化中已经存在一些东西，它不必完全不同。如果有效，只要没有任何问题，您就可以对其进行调整。他们接管了文化中的一些领导结构。保罗希望地方教会中有领袖来维持稳定。所以在使徒行传 14:23 分钟，当他们回去经过这些教会时，他们才刚刚开始这些教会。这些长老并不是经验丰富的基督徒，但他们是他们中最好的。因此他们暂时让他们负责帮助监督事情。你必须利用你所拥有的东西来工作。同样，另一个后勤问题，即我提到的第四个问题，是他们愿意相信上帝正在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授权。所以使徒行传6章12使徒愿意把任务委托给七个人，效法出埃及记18章、生命记34章摩西的榜样，委托给70位长老，或者委托给约书亚，为约书亚按手。然后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就像使徒行传第6章中的七个人一样。委派意味着我们相信神所做的事。现在我们从新约其他地方知道，有时效果很糟糕。您尽最大努力确保只将权力委托给非常负责任的人。他们在使徒行传第6章中就这么做了，但有时人们会改变或发生什么，但我们会尽力而为。保罗在使徒行传 14:23 中再次任命了领袖。后来在教牧书信中，当他说突然按手在一个人身上，不要太快按手在任何人身上。这是一个强调。这是他们至少十年来一直有信徒的地方。因此他们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但有时你必须利用你所拥有的资源，并尽你所能提供帮助。尽你所能培养他，但保罗总是被赶出城市。所以他正在做他能做的事情。相信神正在做的事。另外，你在使徒行传第8章中也看到了圣灵的授权。那么使徒行传中的圣灵赋权是指什么呢？使徒行传1:8，圣灵要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做见证。圣灵的赋能是为了见证，这会临到所有的信徒。在使徒行传第2:2:39讲到结束时，他说这个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儿女并一切远方的人的。但你来到了使徒行传第8章。现在犹太人盼望以色列的复兴，盼望神将他的灵浇灌在他的子民身上。他们没想到圣灵会浇灌在撒玛利亚人身上。但是当撒玛利亚人收到有关耶稣的信息时，耶路撒冷人说，好吧，我们需要对此进行核实。菲利普更具有双重文化。他已经走了，无论如何他都必须离开耶路撒冷。彼得和约翰去了那里，他们看到这是一位神。他们按手在撒玛利亚人身上，使撒玛利亚人可以接受圣灵。那有什么意义呢？请记住赋予我们精神的目的。当然，神赐予我们精神的原因不止一个。但在使徒行传中，主要焦点是我们被圣灵授权成为见证人。撒玛利亚人不再只是宣教的对象。撒玛利亚人成为宣教的伙伴。有时在过去，我们有传教士进入一些地方，他们会建立教堂，然后他们会经营教堂100年。但这不是使徒行传中的模型。进入一个地方并建立教堂真是太好了。但一旦你的信徒达到一定程度的成熟，他们就会成为合作伙伴。现在您可能拥有更有经验的合作伙伴，希望人们尊敬更有经验的合作伙伴。显然，人们在许多方面都向耶路撒冷教会寻求领导。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神将圣灵赐予他所有的子民。我们都成为兄弟姐妹。是的，人们会搞砸，但我们需要准备好相信精神在我们的兄弟姐妹身上的工作，并倾听具有不同文化观点的人的声音。他们可能是接触自己文化的理想人选。但当然，我们确实想听听那些有特殊经历的人的意见。这就是我们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物流更进一步，第5点，有经济资源的人。现在，如果你在听我的马太福音课程，你会听到我说了很多耶稣关于财产的话。卢克在这一点上更加坚定，他与穷人分享财产。我们将在使徒行传第2章中详细讨论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抛弃那些有经济资源的人。我们都被赋予了不同的礼物可以带来，而有经济资源的人也可以带来礼物。 你看到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三节，有妇女与门徒同行，与耶稣同行，门徒们用自己的资源侍奉他。这些都是相当富裕的女性，她们正在帮助维持使命。没有人靠她致富，没有人生活富裕，但她们有饭吃。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七节，当保罗收到马其顿教会的一份礼物时，他很感激能得到这份礼物，并且他能够更充分地投入时间传道。我们也有拥有教学资源的人。我们在克里斯普斯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是1808年犹太教堂的统治者。他值得一提。他成为信徒。他已经有一些背景了。他已经知道一些有用的事情。这并不意味着他在主里像其他人一样成熟，但此时哥林多的大多数人都是新信徒。他们所有人除了保罗，可能还有亚居拉和百基拉。但亚波罗他是一个相当新的信徒。他必须有人向他解释一些事情，有些他不明白的事情，但他对托拉的了解是如此充分，一旦他理解了他，他就能够在他的影响圈内和愿意倾听的圈子里雄辩的讲话。他能够给出的论点。所以有些人拥有教学资源，有背景的人以特殊的方式装备他们。无论你的背景是渔夫，你都可能成为人的渔夫。如果你的背景是牧羊人，你可能会成为人民的牧羊人，就像摩西和大卫或渔民的门徒一样。神并不总是会把一些东西我们必须留在身后，但神常常会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从我们的背景中取出一些东西，并将它们用于好的方面。然后我们的背景中有一些可怕的事情，你知道我们需要得到安慰，但我们可能会发现其他人可以通过我们用这些事情从主那里得到的安慰而得到安慰。因此拥有某些资源的人，我们不要忽视基督身体中的资源。人们有天赋和技能。当我还是牧师的时候，会众里有人是戏剧专业的，因此我们在会众中利用了他的技能。有一个人是吉他专业的，他的技能我们可以利用。已经有许多不同的技能，还有其他人想要培养技能。另一点很有价值，向你的基地或你的支持者报告很重要。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大本营，你正在为周围的人服务，这是一回事，但如果有人进入跨文化的环境，无论是在另一个国家还是在同一个国家的另一种情况，接触其他人群或搬迁到该国福音传播较少的地区，重要的是向总部报告，向提供支持的人报告，无论是经济支持还是祈祷支持。由于我目前的情况，我不需要经济支持。我没有需要它。我不需要经济支持。主过去以不同的方式提供了它，但我认为我只有两次为了某个目的而尝试筹集资金，而我没有筹款的恩赐。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我需要祈祷支持。我招募人们为我祈祷。我有一个亲密的祈祷支持者团队，大约有20人。这只是我身边或我身边做这件事的人的数量。这可能是一个不同的数字，但我会定期向他们发送祈祷更新。好吧，无论如何，另一个后勤问题，法律道歉或宣传道歉。有时人们确实歪曲了基督徒，他们确实歪曲了耶稣，他们歪曲了福音的含义。那么使徒行传24章到26章讲的是什么呢？保罗受到了错误的指控，而你已经得到了这一长段的道歉。这向我们表明护教学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效法路加的榜样，那么我们也会担心。我的意思是，你无法反驳所有谣言，你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怀疑。保罗谈到他如何成为诽谤的对象。有些人很尊重他，有些人不尊重他。他必须和两个人一起生活。但法律上的道歉，宣传上的道歉，尽可能让人们了解真相。如果他们在早期教会中是虚假指控，他们会说基督徒犯有乱伦和同类相食的罪，因为这可能是，特别是在第二世纪，他们说基督徒说我爱你兄弟，我爱你姐姐啊，乱伦，或者基督徒说他们吃主的身体和血啊，同类相食。好吧，上帝兴起呼叫者说，不，你完全误解了这一点，这很有帮助。而这些谣言完全歪曲了事实。你不可能说服所有人，但让人们了解真相很重要，这样至少可以说服一些人。好吧，还有一个物流问题，别天真了。问题就会来。你在使徒行传中看到了迫害、 内部分裂等等。所以所有其他后勤工作都很棒，但迟早你会遇到问题。请原谅我的漫画，这只是我教学时有时会使用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准备好进入使徒行传第一章了。我想对使徒行传第一章做一些介绍性背景，因为我想一起追溯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主题，这将是下一部分。但首先让我介绍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一些背景知识。重演是很常见的，当你有两卷或多卷作品时，后面的卷可能会重述前一卷的结尾。这就是路加福音24章的内容。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开头，以更简短的方式总结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他更详细地重复了其中的一些要点，这是路加特别想强调的要点。请记住，历史学家有重新安排事物的自由，他们有释义的自由。措辞上的差异是，有时这是一个意外的疏忽，但通常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疏忽，当然也不像路加福音那样设计得很好。使徒行传第一章中的措辞略有不同，但它传达了相同的基本信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是献给提阿菲罗的，这一点在路加福音第一卷第一章第三节中已经说得更清楚了，但在第二卷中他可能会将其献给赞助商。西奥菲勒斯可能是他的赞助商，他支持这本书的发行，或者有时他只是献给您想引起注意的知名人士，因此这个人会分发作品，并可能赞助制作一些副本或类似的东西。但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提奥菲勒斯是路加认识的人，而且他知道提奥菲勒斯也是信徒，而且他是最优秀的提奥菲勒斯，他显然拥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这在罗马世界眼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基督徒应该能够克服种姓和阶级差异，但当某人的社会地位较低但较高的社会阶层时，他们仍然可以欣赏我们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并能够传播事物。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三节有样本证据，他谈到耶稣提出他复活的证据。路加福音第24章列出了一些证据样本，其中他活生生地向门徒们展示自己，希望他们触摸他，在他们面前吃东西等等。这就是为什么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说他们一起吃饭。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在许多犹太传统中，天使不能真正吃人类的食物，所以这是在强调他的肉体，复活的肉体。使徒行传第一章12至14节中有关祷告会的一些背景。从复活到五旬节大约有一周到十天的时间。抱歉，五旬节不是在复活和五旬节之间，也不是在耶稣升天和五旬节之间，那时是复活后约50天。因此他们会一起祈祷一周到十天，等待上帝要做的事情。他们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在第12节中他谈到了橄榄山或橄榄山，这也出现在福音书中。那是耶稣升天的地方。但根据撒加利亚书 14.4, 那也是弥赛亚预期到来的地方。所以当他说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以你看到他离开的方式再次出现。好吧，即使就位置而言，这也可能是真的。他位于寺庙以东约半英里处，海拔数百英尺。正如这里提到的，这接近安息日的旅程。安息日的路程大约是2000肘，一肘大约是一个人的肘部到一个人最长的手指之间的长度。虽然因人而异，但有一个大概的标准。一章13节说到楼上的房间。就一个可以容纳很多人的上层房间而言，那只能在上城，也就是耶路撒冷最富裕的地区。城市的大部分地区位于下水道的下风处，即耶路撒冷的下城。但有钱人有更宽敞的住宿。现在许多楼上的房间有点像阁楼，但有一些文献，一些犹太文献记载所有的圣人聚集在楼上的房间里。因此有些房屋的楼上房间可以非常宽敞。12，为什么说12呢？12是以色列支派的数目。死海古卷向我们展示了犹太复兴运动在考虑恢复12个部落时可以利用这一点。当神复兴他的子民时，他们将有12位领袖，他们将成为以色列的领袖。对于这里的12个名称并不总是与其他列表中的相同。这些差异并不大，但我们确实有一些差异，有时甚至不止一个名字，即使是在同一个人的列表中。人们有多个识别名称是很常见的，其中一个或两个都可以用于该人。 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名字，比如西蒙，那么你几乎必须使用另一个名字，比如西蒙彼得、狂热者西蒙，或者如果你想用阿拉姆语来表示狂热者，那么你就必须使用迦南语。与犹大一样，加略人犹大，尽管他显然不在这里，还有门徒中的另一个犹大或两个不同的詹姆斯。我的意思是，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名字，就像玛丽是犹太和加利利最常见的女性名字一样。有趣的是，这些段落中最常见的名称实际上是他们所描述的地点和时期最常见的名称，而不是帝国其他地方的常见名称。使徒行传 1.14 在更广泛的文化中通常会淡化女性的角色，但在这里女性的平等参与值得注意。祈祷的语言有时用于犹太以外的祈祷室，但路加通常使用犹太教堂，这只是意味着他们在一起祈祷。在第15节到第26节中，我将非常简短地讨论这个背景，但他们有120名使徒来取代叛道的使徒。现在在死海古卷中，他们有一组领导人，其中包括12名特别官员。他们要表明他们是以色列真正的渔民。120并不完全是12，但听起来似乎与12有关。有日期不详的犹太传统称，以斯拉时代有120名长老首先颁布了律法。所以他们已经，我们不知道是否已经，但在一个不确定的日期，以色列有120名领导人的传统。此外，死海古卷中每十人需要一名牧师。所以，如果你有120个使徒，那么，如果你有12个使徒，那就有意义了。但卢克提到120的目的，可能只是因为楼上的房间非常拥挤，至少当所有人都在一起时是这样。无论如何，我们不知道每个人是否都同时到场。但在第20节中，彼得使用了一种常见的犹太解释技巧，犹太拉比后来称之为 Kol Vomer， 更何况呢？他用它来处理一人受苦的诗篇。如果一般一人受苦都是如此，那么对于耶稣来说更是如此吗？诗篇第69篇第25节和诗篇第109篇第8节都谈到了那些对一人受苦的著名指控者。然后在第23至26节中，我们进行了抽签。很多时候经常被用来执行特殊任务。在希腊世界和罗马世界，甚至许多政治职位或总督将担任的职务也有这种情况。在旧约中，历代志上第24章和第25章等等都提到了他的特殊职责。你可以在死海古卷中找到他。你在拉比那里有他。你在约瑟夫斯中提到过这一点。实际上他们通过抽签来决定谁先被杀。约瑟夫斯不知何故活到了最后。他是持有地段的人。但无论如何，他在希腊圈子里也被用作占卜的一种形式。但他之前在路加福音中使用过一次。他在使徒行传早期就被使用过。他早在路加福音中就被使用过。在路加福音中，他被用来选择一位牧师进去烧香。这是撒加利亚。显然是上帝掌管着这一切。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假设，我们可以相信上帝也掌管着这一切。好吧，请注意，有些人有重名。就约瑟夫·巴尔萨巴斯而言，当他们试图在这两个名字中进行选择时，这是一个三重名字。他们说，好吧，这些符合所有条件。让我们抽签看看主想要哪一位来担任这个职位。所以双名、三重名实际上很常见。尤其是当像约瑟夫这样的特定名字如此常见，以至于需要一些限定条件时。但在下一节课中，我们将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二章，并追踪贯穿其中的一个主题。这就是证人力量的主题。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6节传福音和使徒行传简介。